美重大外交胜利，日本向中共祭出最新制裁。北约实现重大突破，普京再遭重创。德国政治家警告政府不要同中国单独交往，权力在扩张，警察将遍布全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美国加大力度限制中共获得关键晶片技术，3月31号日本政府宣布新措施，从今年7月开始，日本将扩大对23项尖端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这个是继荷兰之后美国另一个关键盟友加入晶片战，这个将使中共政府今后更加难获得来自日本的晶片技术和设备。对此，路透社评论认为，日本这一项最新决定意味着美国的重大外交胜利。综合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稔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7月开始将对六大类23种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加以限制，涉及晶片的清洁、沉积、光黑、蚀黑等方面。西川康稔说，可能受影响的日本企业包括尼康、东京电子等十几家，不过影响应该有限。西川康稔强调，日本正在履行作为科技国家的责任，为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日本设备制造商想要向任何地区进行出口，都要先得到出口许可。日本希望阻止先进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新措施定于今年7月开始实施。据报道，日本最新宣布的23个项目包括极紫外相关产品的制造设备，以及用于在三维空间堆叠内存元件的蚀黑设备。就用于算术运算的逻辑半导体的性能而言，这种设备对于制造10至14纳米或更小的先进晶片是必要的。包括领先的晶片设备制造商京东电子在内的大约10家日本公司需要获得许可，先能够出口尖端设备。日本贸易官员表示，这些措施将改善监督并剔除潜在的军事技术用途，对日本最受惠贸易伙伴的出口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台湾，但不包括中国。对此，路透社分析指出，日本这项决定将被视为美国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去年10月7号，美国商务部对向中国出口美国晶片制造工具实施了最严格的出口限制，以延迟中共科技与军事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日本和荷兰两大晶片设备主要供应国的合作，美国单独管制出口的措施将难以奏效。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斯赖内马克已经在3月初致信国会指出，出于安全原因，这个对先进晶片设备出口作出进一步设限，包括阿斯麦公司的极紫外光刻机，并在今年夏天前实施。有分析指出，美国、荷兰和日本共同控制着中共制造尖端晶片所必须的关键设备，美国已禁止美国晶片设备供应商应有材料、泛林集团和科磊等美国企业将部分最先进晶片技术出口中国。日本的东京电子和荷兰的阿斯麦是美国压制中共晶片野心所需的另外两家关键供应商。日本拥有全球尖端半导体技术，全球第三大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的东京威力科创。业界人士分析，自此，美日荷三国联盟完成了对中国晶片产业的合围，随着全球最先进的晶片技术对华断供，中国晶片产业将会面临难以跨越的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扩大实施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的同一日，日本政府证实外相林方正本来这个周末造访北京。中共外交部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亦宣布，日本外相林方正应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的邀请，将在礼拜六开始对华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出行前，林方正在东京向记者表示，他在访华期间将与中方就一系列双边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一名在安斯泰莱 制药集团中国分公司工作的日本国民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名逮捕的问题。继土耳其国会通过支持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后，近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芬兰会在几日内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此外，瑞典亦仍有可能在今年夏季成为北约成员国。对此，外界分析指出，随着欧洲安全架构的进一步加强，目前北约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俄罗斯试图阻止北约东扩的企图将再次落空。据彭博社报道，土耳其国会30号一致表决通过批准芬兰加入北约，让俄罗斯的这个北欧邻国成为北约第31个会员国。这个对一年前俄军入侵乌克兰后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而言，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转向。而对北约而言，在芬兰守卫与俄罗斯大约1300公里长的边界一事上，这个亦是巨变。芬兰外长哈维斯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约的军事计划如今必须扩大到我们这个地区。北约必须为芬兰承担可能的风险，但我们亦要强调，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报道指出，芬兰、瑞典两国自去年夏季受邀之后，已经开始融入北约，并出席北约所有会议。不过一旦成为正式会员国，芬兰还可受惠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卫承诺，即一旦受到攻击，其他北约会员国必然会增援，而芬兰亦必须捍卫其他会员国。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艾兰德在谈到加入北约时指出，这个是一大改变，背后有很多延续性，因为现在芬兰不再孤单，可以期待获得协助，而非必须独立捍卫自己的领土。同时，芬兰加入将使北约毗邻俄罗斯的边界增长一倍。一旦芬兰加入北约，在训练精良且装备能够与北约相容的芬兰军队协助下，北约对俄罗斯西侧的监视能力将大大提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1号通过视讯讲话表示，这个是历史性时刻，芬兰将在未来几日正式加入北约，届时芬兰将更安全，北约将更强大。斯托尔滕贝格还补充，去年所有盟国都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所有盟国都同意迅速完成瑞典的批准程序，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亦期待着欢迎瑞典尽快成为北约大家庭的正式成员。据德国商报报道，在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背景下，德国社民党外事政策专家米歇尔·罗特警告德国政府在与北京打交道时不要单独行动。近日，罗特在新闻门户网站 T-Online 发表专栏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从北京刻意追求的关系双边化转向欧洲对北京的共同政策。作为欧盟国家，我们必须在基本支柱上达成一致，在核心问题上密切协调，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位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指出了中共不断变化的角色，特别是在与俄罗斯的关系方面。他说，习近平上升到党和国家最高层，不单止导致了中国在国内更多的威权统治，亦导致了中共更为气势汹汹的外交政策。北京在俄罗斯侵略战争之后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明确了他在国际上所追求的目标。虽然北京官方宣称保持中立，但与此同时，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俄罗斯将在国际上被孤立，经济上更深陷危机。最后，罗特认为，中俄两国都是追求同样的战略目标，他们希望有一个不是基于法律基础，而是基于强者权力的国际秩序。罗特建议，现在的重要步骤包括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联合访问北京。中共公安部近日发布三年行动计划，要求警力下沉，从城市的小区管控，还要推进一村一警。专家分析，目前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中共要全方位管控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防止群体事件动摇中共统治根基。 中共安全部官网28号消息称，公安部日前印发《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3年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持续推动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全力落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该计划要求派出所警察占县级公安机关全部警力的40%，社区警察占派出所警力的40%。鼓励在市辖区公安分局推行2%-50%以上，以建立健全社区警务及值班备勤制度，推进一村一警。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政府不是民选的，对他的专制体系充满焦虑，所以他就变着花样来管控老百姓。担心群体抗暴事件不断发生，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现在一村一警监控，城市有片警，每一个警察负责一个小区，他其实就是想将每一个人都管住。中共还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经济下滑之后民心思变，老百姓对社会对中共统治越来越不满，这个是中共所恐惧的，所以他要警察到农村，因为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他想掌控所有人的动向。不管是过去的枫桥经验，包括朝阳大妈，完全是一套路。此外，三个行动计划还要求在3年内建立义务警察队伍，推行群防群治，家庭矛盾、感情纠纷亦被列入警察管辖范围。对此，云南的吴军先生认为，中国一直处于文革时代，中共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他就是要控制所有人的思想。他说，这么多年一直在消灭不同的声音，消除异己，只允许一个声音，一个领袖，中共一贯的治理手段就是这样的，从延安时期开始就这样了，反正总有这种人，比两代洗衣粉就什么都做的那种。早期亦利用群众斗群众，发动群众是灵丹妙药，是法宝啊。中共一直讲斗争，鼓励中国人互相揭发检举，互相伤害以维护他的统治，而这个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目前身在加拿大而在中国大陆成长的 Cindy 深有体会，因为他的父母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长期关在监狱，他亦曾经历过特警的小孩子刻意和他交朋友以刺探他的思想动态，他被老师搜书包调查，中共公安机关禁止他办护照出国等。他说，这个是非常隐蔽的伤害，人是需要有正常的往来交际，要不然你会跌入那个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出不来。其实已经体现出对中国人的伤害了，中国人本身戒心就很重，我现在交往的那些朋友都不是中国人，他们都很开放，可以敞开心扉说话，但是中国人在海外看到中国人都是很有保留的，因为你不知道谁是替共产党办事的，如果他是支持共产党替共产党做事的人，真的你有可能被举报，然后你会有实际后果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